知道了，知道了，啊，我们会谈。
不要理人家事了，不理会不理会，不管这个，不要操这个心了。
因为
是又怎么了？不是又怎么了？不要管这个事了。
我知道，我就问他，这是真的，防备心的成防备，就是证明就是说对这个生的这个执着还是蛮重，就是这是一种提示嘛，老师。
知道。你的这个情况我知道，我不知道你这个情况我知道，我知道。浩大王小
王，就是这不算翻种子吧？知道。
我没听出来，干啥来着？
这个这个所有师兄见过这个齐老师了，这里是齐老师，这里是六老师。啊，一定在谈。
齐老师一会就知道。
好嘞，好嘞，好嘞。等等，干大家那个了解的时候就知道啊。
师傅好，各位师兄好，我叫君，我来自内蒙古双兰
山。操心是不能。
今年40了，那个这个。其实我也没有个什么学习佛法的经历，就是2010年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一本心经，就请了一本那个心经、金刚经、禅经，就是我学业也重嘛，一直就是学那个读那个心经的，金刚经和禅经都没读。只是最近这两年，因为工作压力大，身体这个出现这个亚健康问题吧。就那个又重新就是接触这个咱们这个佛法，然后今年11月12号开始，就是以前也听别人说过，就打坐对身体好，1月12号开始就开始打坐了，然后当时呢也不懂就是咱们这个实修呀啥的这些问题，就为了调理身体，但是打坐的过程中呢就是出来出现一个内景吧，然后不懂那些，就是一些恐怖的面具呀，还有背影啦，还有听见一些就是那种很恐怖的声音。后来是我弟弟，我叔叔家的弟弟，我就是跟我弟弟说了，他说我弟弟说这些没事儿，就是你继续修就行了。后来就是在修的过程中，他也推荐我就是看一些佛经呀，我今年又看了那个金刚经。然后前段时间我弟弟又给我那个推荐那个佛心经，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大什么陀罗尼，反正大好像大陀罗尼那个品，就是名字太长记不住，就是看了一遍，然后这不也是工作休假，我弟弟就带我过来，就是让我观点，这不我就过来了，我是从实修中，然后。就是接触的佛法，把自己说是，就这些。
哦，那您之前那个打坐的话，是那个六字明呢，还是修的其他的佛？
我就属于盲修瞎练，啥也没去送那个咒，都没吃咒，就按照自己的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就是那种。但是感觉打坐效果挺好，对身体恢复的效果挺好。
那您对这个佛法？总是有了解，对吧？你刚才讲
2010年那会儿，就是抱着那什么，我从小就喜欢国学，包括咱们就是反正各种经文、古典和那个这些学术文啥的，我都看，就是没有说是专门的，就是学习哪个教哪一派，就是这么推崇。
但是您觉得那个，比如你一个佛法吧，但佛法的话，就是你。目的是想，比如说我们现在变您不是要打坐嘛，是吧？变您想修心中心法，那您这个就是想通过修法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其实一开始不懂，目的就是把身体锻炼好，那个更好的工作，就是更好的赚取家庭。但是现在越修越就是那种接触的深了吧，就也想的是能帮助更多的人，或者是。反正就是能帮助众生吧，有这个想法。其实小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只是那会儿不懂。现在就是懂了，反正就是这个想法就是好像更具体了，更明确了。
哎，你好。
更具体了，是吧？那您那个就刚讲的帮助众生，那你自己有解决自己什么问题吗？就修法的目的，我们说。 修行它都是有发心啊，或者你的目的。您刚才讲的，我得帮助众生，那帮助众生，为什么帮助众生？
就是因为我那个，一个是身体不好，二一个是工作压力大，再就是接触了，因为工作性质吧，再就是好多那种特别烦恼的事儿，压力特别大。我想就是解脱这个烦恼吧，就是遇见困难，你能那个，就是心平气静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能做到游刃有余，就是不要因为这些什么生活啦或者工作中的这些困难或者是坎坷来这个影响这个人生吧。然后自己解脱，自己解脱了之后，再帮助身边的有缘人或者是有缘众生，就是通过这些让他们也得到解脱。我就是这样想。
就是还是要这个有烦恼，对吧？
对，有烦恼。
等于是生活中遇到的事儿还是会有。
对，就是一波未平又一波又起那种，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的那种的，天天有就是解决不完的问题，解决不完的烦恼。
哦，那的确，那您对心中心法，比如说祖师这些，您选心中心法嘛？你觉得这个心中心法能够解决你的烦恼的问题是吧？对心中心法真有了解吗？
以前没了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弟弟给我推过来的，我就从这儿开始了解。因为那个我感觉心中心法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那个其他的看过心经和金刚经。就好像是就是佛法很宏大，但是找不到具体的那个修炼途径，修炼就是这样的。
就是等于佛经上讲的这个很多，但是能读完之后感觉还是得
对
理解是吧，但是得通过修行啊。
对，
那行，那心中法都每天我们打两个小时，这些您都清楚
的？这个清楚
啊，
这个我想我应该是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从1月12号开始到现在，每天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差不多。那个就是我这个就属于盲修瞎练，就是观呼吸，一手丹田，然后别的已经没了就。
那听您那个说法，就是之前除了佛法的话，也修过其他的？没有修过，
啥也没修，就是锻炼身体，练太极拳呀啥的。
好嘞。那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
这个我才接触，实在是不知道该问啥，主要是。
好嘞。那就是我们每天是打两个小时坚持，但同时呢，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就是学佛第二知见证嘛，和很重要的知见这块。
对，
到时候你也得看看。但我们灌顶之后有那个书嘛，你可以看学习。
对，
然后再结合打坐，把理路搞清楚。那一定能够解决你那个烦恼的问题啊！
好的，谢谢，
谢谢。下一位师兄，那个不好意思吧？好，不好意思。
大家好，我今年50岁。我是这样，就是我跟新亲结缘呢，是因为我去年开始经历更年期，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突然就是进入到一种有点就是其实我是已经感觉到情绪不太对那种，就是东西一讲可能就是内分泌紊乱的，然后这一结合，然后我是很有缘见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中医，然后他是修心中心的，然后他逐渐给我带出来。开始我的状态他是一点一点的，就是他可能看我有没有这个悟性，然后呢慢慢的我觉得我对这些，因为我是虽然我没有说真正的去学过佛，但是我遇到那个寺院呀庙啊我都会去看，然后他们就说我这种可能是应该不是真正的学佛，而是香客那种。但是我20几年从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我修心中心的时候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修好，因为我是一个做事特别就怎么着，我性格里是特别认真的那种，就是我要做我就一定要做好，所以我老纠结我做不好，他说那你就试一试，你就不要老纠结结果。然后呢我就开始从1月23号到现在，我开始是打坐半个小时，后来我发现我可以，其实经历了 开始打坐很疼，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半小时，我是练他让我练那个六七，我就打坐这个，然后呢，逐渐我就觉得，哎，我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特别就是好像豁然开朗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从这个情绪里整个都解脱出来了，就是跟原来不一样。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他说一定是你要准备好了，你觉得你自己可以了，然后你再去问。然后我就老纠结，我说我老觉得我做不好，他说你要老纠结在这个里头，说是你修的没有还是没有达到，是要放下，说你要放下去，要放下这个我。然后我从修这个开始，我就不停的我会刷到老师的视频，然后什么小兵师傅视频不断的我只要开视频就不断的出来的都是这些了，就是我等于在打坐的同时，在上班的同时，然后就是这样，这就是我。
您说那个六字明打了这个半年了是吧？
对。
哦，那您打六字明的过程中有学习祖师的相关的这个开示吗？
就是我会看，但是我没有去细读那些经书，特别就是包括佛法的书我都没有看。
那您这打六字明的是怎么接触到这个六字明的？
我的医生。
啊，我知道啊，孙大夫是吧？
但是真的是特别，我觉得那是我的缘。我从认识他以后就是相信一切，因为我在认识他之前我也在反的看中医，然后西医，因为那会儿那个时代状态特别不好，就是49岁到50岁这个跨度之间，整个这一下就是状态不对。后来我的朋友说你去找孙大夫看，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然后后来他说你去找孙大夫，然后他一步一步，开始其实他没有给我这个，就一开始就这么带我，就是逐渐发现我。后来他说那你要不要跟我来学，我说那我肯定学啊，然后是这样，然后他一步一步的带我，然后每次我见他就是他会给我讲一些，就是包括他看到什么，看到一些有益的事情他会发给我，然后让我逐渐，然后我逐渐发现其实在我打坐的过程中他发给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越来越能特别迅速的看，然后我也会跟他说，哎，我说我是不是，然后我说我需要一点鼓励，说有一点点悟性，就是你给我发的东西我是能理解的，就是我能到我的心里去，是这样。那我现在打坐没有到就是要入定啊或者怎么样，他说不要让我追求，就是你就修你自己坐下的时候，就是在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那这个心中心法，我们后面就是您灌顶之后，心中心是每天2小时，这些您知道吧？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可以，是我毅力还是
对，那刚才您那个问题，你有没有想问问？就是随着你打坐啊，为什么说有些东西你原来看的不理解，就突然就能看明白了？
对，
啊，
对。
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这个定慧双修嘛，在定中修止修静啊那些，那你可能说你带一些智慧。对，然后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吗？
我其实我这一点可以进去，我刚才开始到这块你要去学，我觉得我还是属于比较白纸的那种，这我也不知道就是要问什么。
你们有什么？就是您打六字明刚才讲的是说就是不太好，所以说想
没有，我没有，不是，就我没有，就是我多疼我都坚持下来。
那你就是
我没有过说在坐上坐，今天就是腿疼的，就比如刚开始腰那个腰眼好像针扎的一样，就是我也要坐下，我不会就说要疼我就下来了，我就不坐了，我不是这样。
我刚问您就说比如你孙大夫给你推荐这个六字明嘛，然后你打坚持打这个六字明，你肯定还是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你介绍，哎，这个修法的一个目标啊目的是什么？
有啊。我就是他，因为他对我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时间有一段了，他就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现在不显得，将来的我就觉得是真心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明心见性呢？
刚放下，因为我觉得我至少现在这个我是有执着的一面，就是它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好，因为我要放下。
也是因为有执着，所以有
对对对，
然后有这个烦恼啊，是吧？
叫烦恼，应该叫烦恼吧？我觉得就是如果让你就是不管是什么，
找我了，
这叫烦恼。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执着，所以就会有我们说佛法讲就是烦恼。
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起意在心，或者是不在心？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放下执着是什么？就比如我认为是，就是看到一些流水场让我起的时候，我就想，这样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要放下，别人面前是不对的，要放下，就是要就是背面的对的，然后。我觉得是要放下
去。我觉得你可以。
他自己标准是要求别人。
对对对。
是我的事儿，但是我不能要求别人。
哪个错了？
我觉得这是我啊，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去。我觉得我放下，其实对我整体那个都会有好。
嗯。
对，也会利他嘛，就是说，比如我。我好了，我觉得就是面对我的人，我觉得他有多负责，我觉得我对他也会有好的这种待遇，这种
感受，
而跟原来是不一样，他也会有喜欢。我反正就是这半年，我慢慢感觉到，就是我的做事方式去改变的时候，我也就是能感到，就是跟我在一起，我的努力会有改。
啊，对对对。
对他的这种影响性，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嗯，
对，有这种感觉。
对，您这个说的的确，我们有很多师兄吧，他自己可能说，哎，这个打坐，然后，随着他的这个变化，可能家人觉得，哎，这个佛法还挺好的啊，啊，起码他的烦恼减轻了，哎，不像以前那么执着了。
对对对。
对，
不是绝对。
是，嗯，然后我觉得就是，当你也可以看看这个，其实我们祖师有很多书啊，他会很系统的介绍。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本书这个二祖的嘛，他说哎，我记得应该叫我有烦恼吗，就他会有很多深从浅入深来讲，哎，我们到底这个为什么说对境啊会有起这些心啊，那心是怎么回事，就是您刚刚讲的要讲明心见性，那你得看这个张祖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啊，那里面就会讲得比较清楚，当灌顶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资料给大家。
嗯。
然后看看您这个修法方面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吗？
有到特别注意的吗？
您可以问。
在吗？
文蔚老师有时间。
魏老师，我看你的话，就除了打坐，就是打坐前后我需要注意，还是没有
什么？打坐前后注意什么？
就是一会儿我看了一个那个。我发的就比如打坐之后不要上厕所，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有没有什么
这个问题呢？他现在是修六字明修半个小时嘛，他就问如果修心经要注意什么。
那个你灌完顶以后你会进到一个群里
啊，
一个群里把你告诉你事先比如说一切放下六个要点，那个元音老人的开示都有。具体遇到问题你可以每天嘛都在网上有网络答疑可以解决。嗯。你说你至于你准备什么什么都不需要，需要一切放下，他只有一个要求，每天不得
你好，
就是至少是一座一座不得少于俩小时，这个就是要求的。嗯，手印不散咒语不断。具体的有用功的方法都有。
对，您先介绍自己，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问老师。
我是从江苏无锡过来的。我是今年已经虚岁57岁了。
对啊对啊，关于关照还是看了
听到。因为我一直是想修佛法，但是因为自己业障深重吧，老是受家庭的束缚，家里的事儿也多。所以一直断断续续的学， 主要靠自己
说他在修行，
然后后来从微博上接触到了元音老人，然后我就自己他说从六字大明咒开始修，我就先拜八十八佛拜了一段时间，大概快一年。是微博上我自己看的，他说可以不用灌顶就修啊，然后我就修六字大明咒，然后也是一开始想一天也不能落，但是最后还是不行，就是也是有空的时间，就是没有天天都修，但基本上能修就是一个小时以上吧。然后就现在年纪大了，我就越来越感到再不修怕是生死无常，不知道哪一天，还不知道到哪一道去呢，所以一定要先不能做三恶道。那么也是看了很多元音老师的那个视频啊，他的讲话，他说你先要修心中心法满一百座，先不能做三恶道，然后如果能坚持，我就想再坚持能三年就坚持下来，坚持不下来就一直要念佛，就是念阿弥陀佛，要往生净土。所以说我说时间不等人，再不修我怕来不及了，所以我说我这次趁着我到黑龙江来，我在这儿避暑两个月，因为我现在也没事情了嘛，我说最好就在北京来跟你们学一下。
多读书，说心中心并没有完全，就是为了不堕三恶道。
是这样的，因为我看我现在不敢说大话，就是我一定能做满千座，因为我
谁都能，没有一个不
好。那如果有，其实我是有这个决心的，
好吧？
我就是说，我怕我自己，比如说哪天生病啊，我什么的一个不能自己决定的原因。
如果你没有准备，就说没有准备修完，挂着顶不准备修，主要
不
是做三个道，就你做好事就好了，对吧？
不是。
要修心经。
我是想，我是想这样的，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就是打满百座。如果百座下来我感觉自己还可以，我就要打满千座，就是这样，我这样想的，就是然后如果我的身体还允许的话，那我就一直就是要修行，这样就是我
身体允许不允许另外一回事，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个身体。
哦，因为
是为了解脱，要没有这样的志向，
肯定是有的，因为我现在经常的会做梦一下惊醒了，再不修你这个生死都没有解决，你以后怎么办，你这人生难得一趟啊，千百劫你才有一次人生啊，你这次再不抓住机会，你什么时候再抓住？
对啊，应该是这样
啊，我是经常这样想，平时没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我也是念六字大明咒，就是一直有这个修行佛法的愿望。
既然来了灌顶了，就是传法灌顶，你就是奔着修心中心来的，就是为了了生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另择其门呢。
对，我想如果我真是下了这个决心，就有护法神会护住我。
你自己
对你
自己干嘛？让别人督促你吗？你自己的发心不够，那就是不及格修心中心。修心中心的人毕竟普贤菩萨五大九愿，
对的，护灵经我是肯定有，天天都有，时时刻刻都有，
就在这个还不赶快这个时候趁的他活着还不赶快认功，
对，就是
有点想法吗？不可能。
是的，现在我就是每时每刻都有这个肯定，就是想着要赶紧修。
你总是有一点中间有
对
扣到这份
不自信，就是自己不自信，因为我家里边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支持的，就是比较束缚大。
也多是独行道，别人会支持你，大家都在享乐中，都趋于世间那种什么人生什么什么什么幸福指数什么等等，解脱的有几个人呢？
所以
不归心道。
这个就是，所以我说我
稍微不坚定，你就被带下去了。跟他们一块来六道轮回堕落。
但是我想，我最大的就是这个信心来自于我的出离心。我想， 我
说
因为
我
有这种处理
缺这个、
嗯、
还是缺，我管他家里边人怎么说呢、
嗯、
我是我独行，我就是要解脱，他们不无论怎么说我都是这样，我并不是得到他们允许我才发心出离嘛，
嗯嗯，
不是这样，
嗯嗯，
对吧？
对
对，那就不顾及他们了，
嗯，
最多我修法的时候，最多我告诉他一下，我从明天开始打坐了，任何事儿都干扰不动了，我必须是这样，我就是告诉你，我并不是得到你的允许，知道吧？
嗯。
这本来就是独行道，没有人与你同行啊。
嗯，
就是师兄弟，他们可以，对吧？
还是要靠自己。
对呀、啊，
对
呀、啊。发心不坚定哈，就会被别人。
发心肯定是坚定的，
对、
这个，因为我每时每刻都想这个生，
对对，
都在这上面。
这个最重要，发心是最这第一重要，其他我觉得都为了这个东西。
对，我记得以前那个徐老师也说过嘛，有的时候他可能得癌症了，说他只有三个月了，然后他说他要修心中心法，老师说你打不满，然后他说我死在桌上也可
以。你要打满，我不可能再考虑我活命的事儿。
嗯，现在好的，
非要有这个决心，他就不存在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根本就不考虑说我能不能打满这个。
嗯，明白。这次你们给了我更加坚定的信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吗？
我想我修行的时候可能有，也就修的时候可能会有。
哦，好，现在目前还没有是吧？
嗯。
哦，好嘞，好嘞。其他的师兄啊，有问题就我们拿可以拿麦啊，拿麦的话老师们可以听得清楚啊。
齐老师，魏老师好，
你好，
我是千座的第，
这个陈座或者说，
嗯好，我是千座的差不多90座吧，最近感觉就是入了千座之后，嗯，感觉修法会更精进一些，甚至一天两座，早晚各4小时，中午有时候2小时。感觉还是挺精进的，但是这个状态感觉还不如百坐，整个感觉清明。就百坐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思考问题就是更快一点，更利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感觉好像整个人比百坐之内还要昏沉一点，因为百坐之内一天才是一坐嘛。然后现在又是听法，又是打坐更多，就感觉怎么会？好像有点像初六了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要理会那些做完做完事，不管感受，不理睬什么感受，不管做完全都
来。啊，
什么样的感受都会有，都不理睬。
嗯，
你说我说不是光你这一类，还有别的感受，通通不睬。
啊，谢谢齐老师。
谢谢。不知道他是初六怎么弄的。
啊，你
是
对
吧？他没告诉他，
都不太了解是吧？哦，那佛法有了解吗？
佛法这个心经天天会背，
哦，不简单，
不简单。啊，哦、有就是看过那个《佛陀传》，看过两遍，
《
不倒白云》那个。
哦，《佛陀传》啊、哦，
经传。
他会背心经。哦。
对，那你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啊？不困惑也可以问老师啊。有生活中的，这对不对？那既然您都看过心经了，心经讲的那没有问题吗？无苦即灭道，无自亦无得，是吧？还有好多无，没有问题吗？
问题太多，就不知道问哪
儿。那就随便挑一个，随便挑一个。
所以最想那个，咱就是对这些那个，这个六祖啊，包括这个罗贯顶啊这些，我不知道具体。是表示啥意思？对
哦，就您不知道灌顶是什么意思是吧？啊、哦，
那我说了，
嗯，对，
我这就是站到我这一方来说，你不灌顶，我不告诉你法修心中心法，我再告诉你，
就灌顶之后就传你法，你不灌顶就不传你法，啊，
传你法就没法修，
就没法修，嗯，就前面有个宝库，然后呢也没钥匙，对不对？灌顶之后才有钥匙难进去，那你灌不灌顶？那、啊、肯定灌顶啊，对不对？
好
啊，
好的。
嗯，还有呢，就一个，
其他再选不问题太多。
当然打冠军没意义啊，啥这些老人的开始我这么读
他都。对，他可能没看过，没看过老人的开始。
咱们看过啥知道，咱们看啥知道。
对，就可以去看这个，比如秦钟卿的书啊，他可能跟佛法有些可能说。
书啊，我不能给他读。
对。
哎，后边可以多读一读。啊，是
对，咱您读过几本书，像略论呢、啊，都很通俗易懂啊。
几老人都说会，我说的不会。几老人的著作，老人的著作大量存在。
好、其他的师兄有问题吗？哎，这位师兄好像，这两位师兄，
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身边朋友跟我们分享过心中心法。然后呢我们就在网上搜了一下，我把略论即心见性看完了，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经常看到齐老师魏老师视频，所以我今天就想来参与一下，然后近距离看看老师们，就觉得特别感动啊、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大家庭的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我今天就是往前走进一步来感受一下的，然后我也很亲近佛法，就是很感动。
你有修过什么法门吗？
我跟前面那位跟大家都其实都是很类似的，就是自己会打坐，在家里打坐，其实就是要静静心。并没有学过什么法门，就是佛学少白，然后也是会在家里背心经啊，读金刚经，六祖坛经，还有圆觉经，就是等于在家自学看了一些经文，
也挺好的是吧？
感动啊。他们都会看，自己都发心看经。
对，肯定有触动，你看这个师兄有触动啊。
就我今天看到齐老师特别感动，就是打德的这个状态。
那说明您跟齐老师有缘。
是的，还有魏老师也是。我觉得此生是要了脱生死，一心见性的。我会往前走，谢谢。
那您已经在修了是吧？还没灌顶了吗？这个机缘还挺好的啊。那刚才齐老师讲吧，就是我们灌顶之后还会传递法。那你对这个看完略论之后，没有就你看原老人说了很多嘛，那最后他落到关键点上，你得修行嘛。那您这对这个怎么认识的呢？我们灌顶的具体东西不用了解，就是你想修这个法，想就这个法，那我们就是可以灌。你看这个多好啊。这就是缘分嘛。这机缘到了。这还有这个是不是我们不叫机缘到了没有啊？
到了到了。
我承认嘛。对。我也是看到，因为我们之前去上一些别的课，然后有朋友分享心中心法，一个杭州的朋友，然后也跟他一起看了一些资料吧，可能没他看的多，但是确实觉得讲的非常好。我看了那个元婴老人的那个心经绝影，还有那个他没看完啊，但是因为以前读心经，就觉得讲的非常非常的想看然后今天呢也是听说有什么线下的机会，然后也是来参与一下，因为之前也是看过齐老师和魏老师的视频其实都是很熟了。然后今天我比较大的感触是，就这位师兄他分享他站起来说他学这个法的目的吧。然后我确实看到他是由一个比较小心翼翼的状态到一个比较坚定的状态，我觉得是被激发出来了，那个感觉挺好的，然后还有后面那位师兄说他已经在迁座的那个环节了，我感觉也挺赞叹的，所以 我觉得先参与一下，先听一听。
其实我很感兴趣，您看完这个《心经绝影》之后，
我没看完，
看
了一半，
看了一半是吧？
对。
哦，我记得那个《心经绝影》是齐，
是我们自己
齐老师
整理的。
对，你看你有什么疑惑就可以直接问老师。
我其实读的挺好的，就是感觉都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一个疑惑是觉得越看感觉那个佛法的那个术语越多，
对，
就是感觉越看越复杂，越看越复杂那种感觉。哦，一会儿又一开始把六根搞清楚了，六根又有六尘，然后又有什么苦，又有好多种，就是感觉越看越复杂那个感觉。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疑惑，就是。对，因为我觉得禅宗，我之前也了解过一些禅宗的东西，感觉
很多佛教的专属名词，它你在那里边都可以得到解惑。
对。
但是你要系统的把它通宗通教，通宗通教，你通达了那个不容易。
对，所以我看《心经绝印》的感觉，我就感觉得把那个什么《大般若经》都看一遍，那种才能懂那种感觉。
很多天
很
多。
说到这个，我还真有个问题问齐老师、魏老师，就是我们俩都一起看的《心经绝影》，优乐明心见性。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这本书就能够把我们之前，因为我们是小白，把我们之前对于佛教的一些教理不明白的东西，好像借这个举一张目给他就扫了一遍。当然会有很多问题，但我相信继续读下去，他慢慢就清晰了。但这个我有个困惑，就是心中心是实修哈。然后我看到老人提到教下和宗下之分，那这个里头就是对我们这种小白来说，等我们灌顶之后实修之后，我们对于教理的这个部分要不要去另外去补课，因为我们也只是读了这几个经文，那对于教理啊，包括它里头好多的教派啊，比如唯识宗这些宗派，我们其实之前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这样的学习，所以这部分我们是不需要自己去自学补读，或者说文思修他每一个他都有这样的一个路径，那禅宗可能是真心直指，他可能一指就悟了，他没有这么多。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修，我们有没有一些要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去补一些教理啊这些东西，路径上来说，
用得着就去学，用不着不学可以。
收到了，就是我想学我就可以去学，
用得着，
用得着，好好。
你想，我说的不是，好
用
不用的。
那什么叫用得着呢？
那么就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你法缘成熟了，你还得解释什么叫法缘成熟
啊？
就是说你佛法的机会来了。
这有一个，
我说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到，你定害了。
怎么会有这？
我说，假如说你的法缘来了，什么是法缘？我又跟你解释啥是法缘来了？你弘法的机会来了。你群人跟你学法，他懂你不懂可以吗？不可以的啊！你的学生都知道教义，你不知道教义可以吗？不可以的，那就要去学教义。
你说过
我咋是用不着？你比如正在闭关专修，要深入禅定，你受了教义干扰，那不分心吗？那就不学，就是用得着就学，用不着就不学。
那你现在我们周边？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众学佛啊，他是必须把理儿搞清他才要学，他有这么一个现象啊。我说要是自心有困惑了，那搞不清楚是睡魔觉的，打不成坐的，他会造成一种困惑。如果要有困惑也可以搞清了。再一个就心中心并不怕学人，这个在行事的时候有疑，它跟净土宗还是不一样，它是信愿行。这个你有疑，只要肯行，照样可以。你看你的情况吧，想一个好。
老师你好，我是从那个2020年的时候，就是看到全球死了这么多的众生嘛，然后每天就是上亿的这个众生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宇宙是不是有什么规律？然后我就开始接触易经，接触这个佛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儒家的东西，我最后发现儒释道的东西都是通的，包括易经它都是在一个二元对立的范围内，然后比如说儒家的 无可无不可道家的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不可方可，然后灭度一切众生，事无众生得灭度者，然后就是所有的圣人都是在破二元对立，然后我就觉得圣人的说法肯定是对的，然后我就去按照这个方向走，肯定能找到我心里的这个答案，找到这个宇宙的实相。然后后来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发心嘛，就是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就是我们众生本来就是佛嘛，只要醒来，就是自己醒来也不行，还得叫大家都醒来，我们一起醒来。然后后来我读了挺多经书的，佛经的、道家的经典，然后《金刚经》呀、药师经呀、《法华经》、《楞严经》，这些都去学习。后来我发现我在面对人事物的时候，就是无法启用我那个通性，就是我抬抬着相。面对人的时候，事儿的时候，我那个心还在动，所以我也就想到实修的一个方法，然后看到咱们元音祖师讲这个心中心法，讲这个恒河大手印，然后就无修无证本身是佛嘛，所以我就想问问老师，我们这一辈子如果我们心中心签做满以后，我有这个发心，我能不能在今生就能成佛，建立我的净土，来救到众生？
你说到修心中心法，总是强调观照是正心，打坐是助心，帮助的助。观照是正心，打坐是助心。你不知道啥是观照，也就是不知道正心。我不知道你助心完成的怎么样了，帮助的助，助心。
他说你
可以先断定了，还没有。
已经灌顶了，就是上周找到布克老师灌顶了，还没开始打坐，在那个佛号的灌顶。
一定不可，一定会修心中心，克己取证，必定即分成，肯定会的。成的是因地，
因地我地佛就是需要度众生，然后
那后边有出实信啊，度众生啊，
其实还没上座是吧？
是
哦，
我上周灌顶，
上周灌顶，
上周灌顶算，那比较急现在啊。
我就带我直接就来灌顶，
可以可以可以，挺好挺好。那到时候你们俩可以一起嘛，对吧？但是不容易，也不可能乱做啊。看其他的师兄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抓紧时间啊！
也就是我那天读，就偶然读到了祖师的一句开示嘛，他说我们心中心法是三根苦味，这上中下三根。然后祖师也有一句话是说了，说我们心中心法跟禅宗是从如出一辙。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个就在。我也由于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祖师的开示，我就按照祖师说的，坐上结印持咒，心念坐下三丈，然后就记住祖师的一句话，心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自己的，就当然的，一开肯定就是坚信，我只知道这些。够不够？就是说
够，
我其他
对你刚才说听到够，要拿住，
他打完钱的。
是我觉得他最大问题他是怀疑，
都够呗。对，就是
怀疑的，怀疑的内容，怀疑啥？
对啊，怀疑什么呢？
就是你刚才说的怀疑，
就是老师说的怀疑是啥？
你没有怀疑你就不用问了
啊？
没有怀疑你要问吗？
怀疑啥呀？不懂。怀疑自己不行，
哎，有人最近
现在有个这样的现象，对，
什么？对的嘛。
啊，就说今天可能有的时间，对，他没有接触到行动心法，我就这么借这个机会说一下我提这个问题。
他可能是带别人问
啊，你是说不是你的问题？
我感觉到他们不会。
那这样我就反问你了，他问你你怎么回答？这不是你的问题吗？
对，还是师傅回答，老师回答。
没有必要这么说，我听你的。
是你的问题是吧？哦。
你看哪个题？那你说这个题吗？
有问题吗？
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一开始的发心就是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现在又在修心中心法，会不会两个有冲突？
不是两个，是一个。
哦，我说法不是这么说，一禅为底，一密为用，第三密什么？
哦哦哦哦，
对，
好的，
没定净土为归嘛？
啊、哦，行，
最广大的净土。
对，我们说以净土为归嘛，自心净土。
对，最后那个发愿的时候要往生极乐世界，要加上一句，
不仅是西方任你往、
啊，
你要这么说，我就换一个角度说话，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信念非常坚定的和这个信念不坚定的。活着乃至就不发这个愿的，这三种人都能修行不行法。
嗯，是的，这个是肯定。
这三种人都能修行不行法，这
么说。哦，行，知道了。
你看看，融禅密净为一体的心中心法，净土教义应该非常广阔，不是光是你说的那个我子为往生，不一样啊。净土宗近代的净土宗，总是有一个含义。虽然他不强调的明说，含义在，也就是说到现在其他宗都不行了，只有净土可以，他有这个含义，这个含义是违背佛经的。
对呀，
因为什么呢？他说的是末法了，所以别的都不行。末法是不是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金刚经不讲了吗？这个末法的就是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他的金刚经说能，他这个近代的这些观念他就过头了，他就认为那不能，现代人都不能解决这个说法，违背佛意。为什么不能？什么时候都有能不能解决，为啥现在不能？你这么说话可以，现代那种解脱根性的人少了，大多数人的根性都使个念佛，这可以。你不能说法不行，法到任何时候都行，是人不行。你要说人不行也是事实，现在真正适合顿悟的人确实比例不大，但不是没有。虽然比例不大，但不是没有。所以只要是有，也不能耽误这些人的解脱路啊。你不能说彻底打死不行啊，不能这么说话啊，说话过了再说，过头了。
哎，我觉得师兄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刚才还是担心是吧？修心中心法，那你修，
我是想我最后每次打完坐之后加上一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鬼不是愿此生
不了解心中心，
这个是这个对
何处不是
不对？
愿此生现在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
打坐是为了精神。你说的临终当然你可以往生
最高的。
如果有人发愿不往生极乐世界，你认为这个人就不是佛教徒，会这么认为吗？他就不是学佛，也不是子。你发愿不往生极乐世界，发愿不去往生，这他是行学佛的，你会这么认为吗？不见得，因为他发愿虽然说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他发愿是随着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在这锻炼，不怕苦，
那不是更好吗？
这不是释迦牟尼佛最纯正的弟子吗？
成菩萨了，
对呀、
啊。哎，你还是不仅是菩萨，要成佛呢。
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我刚才说这个问题，只要你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你就不算是学佛的，也就是近代净土宗，因为已经是就是比较深入人心。然后呢，强调说法，强调过了，这就是这个说法。
他们直接是把念净土宗说狭隘了。
对呀、
强调
长吉光净土宗最广阔的。
如果想要说净土宗，凡圣同净土说的多，还有方丈有余土，长吉光，还有这个十报庄严土，
对、
长吉光净土，什么是长吉光啊？长吉光就是佛性、
就是自心啊。
往生长吉光净土就是恒心坚性啊，这一码事啊。
你教义可能不太清楚。心静即佛土静，何处不是静？你心不静，到了西方你还是个凡，凡圣不净，只能这样。你在这儿也照样遍都是。非常多的菩萨佛，你也不知道，你也可以、好像只有那一个镜子可以生的话，这生的也不是这样，
十般镜，
对啊，哪都有，都是也没错，但是
西方的这个教义，
你说到你
是这样的，
镇美工作坊，
镇美工作
坊，索拉干部，镇美工作坊，他们的开示，你看到这几句了，他们的所有开示你看过没有？你没有看过，你不知道，还会说别的，不仅光会说，还会说
太详
了，你就展露出来一句，不代表他整个思想，他有他的思想体系，绝不是一句话能代表的。看他的整个开始，看看他那个就是一个是什么，是就什么是思想代表的是一种思想，那种思想是什么？当然也包括这一句，他不全是这一句，要全是这一句，那不成为净土宗啊，那贪分密宗啊。
这有很多法，对净土的
对。
丁老师好，魏老师好。
您好。
就是我想问个问题，就是那个修千座的时候要念那个往生广咒，就是我念往生广咒的时候，他说49遍，我就是有时候感觉我可能多了或者少，就这个是必须得要。
那给我换个说话吧，少四十九，可以了啊，这就没有啥事了。
就是有时候可能那个时间紧，我就想着
要想少，不能少，挑
的是你。就是还有我，假如说我坐的时候，我在出租车上，我不盘腿坐，我就是做那个手势，我念49遍行吗？可以是吧？
主要是心，不在形式，主要是心。
然后我上次来见秦老师、魏老师的时候，就跟老师说我那个心特别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然后经过这段时间打坐，我觉得我好多了。然后也跟各位师兄说，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打坐就是特别特别有用。
看其他的师兄还有没有问题，我问一下。
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们众生这个无明，它是本无明还是掉下来无明？
掉下来。
就是从那个佛性掉下来无明的，还是
掉下来？这是不太抽象，
对对，
不是忘心应该认明吗？
对对，忘那个忘心是
就是从佛性掉的，还有他这个词很有意思，对，掉就用掉的，就是掉下来，
掉下来了，就是跟这个无明一和佛性就是同时出现的，是不是有
这里原本我包括这个
包括无明啊？那有没有有没有没掉下来？
掉下来了。
你的无始劫以来的众生，从来都是加班的无明，都没有觉醒。
有没有就天生的就是圣人，他就没有
没听说过？
没有啊，没有问题。
你看交易就这么说。无始劫以来，
第一次听说这个掉下来，我也有道理，掉下来
了。我被众生本来就是就成佛了，就是有这样的教义，但是众生不清楚，
挺好。还有问题还可以聊。嗯，
老师，我再问，就刚才那个师兄问的，就是说在阴地上可以成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没有书籍可以看一下这个
曾经义。
我问元音老人说，我们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成佛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吗？
不是。
老人说不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是果地佛，先说个果地佛，因果因果，我们呢是因地佛，还不到果地。
知道，
这都不用解释了，就知道啥是因果
了。知道
了，知道。这虽然都是说的成佛，但我们不是那样的，那是果地佛。哎，我们这是因地佛。
知道了，谢谢秦老师。
这灌顶不计任何人，只要发心灌顶都可以，没有条件，不说条件。
这就是佛经经里讲的，有所祈求，应心即施。顿末观察上中下根，别观察根性，有祈求就可以把它布施，硬心布施，顿末观察上中下根。
有人老觉得心中心很高，对吧？不敢承担，不敢来算这个。
说高好像不合适，说的很实在合适。
对，
很实在。对，他不是虚无缥缈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眼前就可以看见效果的，眼下就能见效果，是这样的。
对，
哎，它不是虚，不是个虚无缥缈的高妙理论，不是这个，是眼前的实际实施。
你不可能断，你活着你干嘛呢？
你不能解脱，
你不能一天，
你别认为断了就有罪了，心不信法，信一个什么都没有罪，无罪，断了顶多你不成就。
还有你活着，你一天打算一天不喘气吗？这不可能的事儿，不吃饭吗？不睡觉吗？不睡吗？
就是如果犯改过的话，犯迁就，哪天犯就哪天重新开始，
从头来，
从头两轮开始，
你打900下了，
之前的不算了，从头来。要想再修的话，
最好是法律认证，你别给自己找后辙。
对呀、啊，他这个一直不在这个地方，
断了、啊。你断了以后，其实你从头来还会断，因为没有解决那个新的问题，到那时候又要断了。干脆就是不断，必须用这个决心才行的。没有说你必须做得很好，我就是做得不好也不能断。哪能做做都很好，那是可能的事。
还有一个法理财地四缘体，修行是必备的，要法理财地四缘体。你不要离开这个团队，别离开你的师兄啊，离开主持开示啊，不要
离开。离开这个团队，那就不会断。
那怎么
都是自己在家里闷着头修，修又断了，都在那。
你的没法。
我们在网上大多数都是网、现场的有多少？你找魏宁，
行，建锤，让你加群啊！这是什么心态呀、哪一天天王老子或者是齐老师不叫你不修了，不我也要修？
那肯定的，不服啊！为什么别人能修到底，我自己都不可能啊？自明没有这么这样的要求，心中心一回里边就是这么说的，每天至少一座，每一座不得少于俩小，谁都是一次性完成啊，还用试验吗？
谁上去实验？你把那个打坐当成第一件重要事情就完了，你早每天早晨起来吧，每天三四点起来打坐嘛，
对吧？谁都会，对，
你老是想这个断坐断坐的。
毕竟是这样，就是我以前也是修那个瑜伽课，然后基本上没有连贯打过，但是时间也不行，还断断续续好几年。瑜伽节奏是没有办法每天打，然后也没有那什么。然后我是今年年初灌的顶，灌顶之后我当天就把那个咒语念熟，然后就上座，所以现在状态越来越好。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是觉得就是定力和慧力都是。看得眼睛看得见的增长，就自己能看得见的增长，就是你在日常当中遇到的很多事儿，都能很轻松的就面对了，你不是在像以前那样的就放不下了。对，就我自己觉得过来非常好，就是我是在想，那其实这个心中心法如果是早一点早些年去修完的时候，事先的这些事儿都就你会处理的非常好，而且当然我们。修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时间上的，但是你修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部分，你一次建成之后，你就很好的处理到世间的这些人事物，都能取悦相应的很好。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开始修的时候，你妄念很多哟。
妄念来了就来了，你不用管它，就是你坐上只管持咒，然后坐下你去断。
我有的时候就跟妄念跑了，我才觉得，哎呦，我怎么？就老师，
那我说一下我自己吧，就是一上座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包括以前打瑜伽领袖，都是发现这个妄念纷飞嘛，然后你会经常跟着妄念跑，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没关系，你不用管它，你就把注意力专注到你的持咒上的手座上的时候，然后坐下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妄念，你就把它断掉。然后我现在从百座到千座，现在有一个感受，就我改坐应该说也是这个，就是妄念会比较多，我们就把注意力专注在持咒上。但是你会跑，跑也没关系，你看见你就回来就行了嘛。看见你就把注意力放在持咒上。
搁着。
然后我现在到了，老师，我到三座，现在是98座。我最近那段时间就是发现这个，就是能够在咒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就是你跑的时候越来越少了。然后你会越来越清净的，就是打坐清安，然后你的念头也越来越清净的，就是不管是坐上还是坐下，你就会自己看着自己就是在进步。
就是自己看去整个都是在提升，就是说它的这个明心见性就是我们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实际上会在生活当中带来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么对于我而言，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我去年半年都是在吃药在各种状态，然后现在自己自己开车自己出行自己环境都不处理了。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打坐是先到了能所双王才到明心见性吗？就是你没有到能所双王，
根本就不懂啥是能所，也不懂双王，也是见性。何必增加一种概念干什么？你说那时候是不是能所？肯定是，但是你何必呢？他就是那种情况，又何必说能所双王呢？说那干啥用啊？
因为
肯定是能说双王的状态是不用说的，佛性朗然现前者还有能说，当然是双王了，何必说呢？
就是说
不懂，不懂啥是能，也不懂啥是说，这玩意能见性，不懂也能见性，一点都不耽误事儿。
哦，
你懂了能说双王，整天盯在双王上面，你什么样？
知道吧？
双王转不干净。
对，我现在就是想着，哎呀，我怎么打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能说双王，会有这种念头。
他就是知识分子的通病，
嗯，加
把理儿搞了搞，
然后障碍。我们可能都属于头脑比较多，嗯，按理说我不应该问哈，因为我没有实修，所以但在这里好多师兄借这个机会，就是嗯，可能这位师兄他问的都是可能会断坐的问题，我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些教义，没有学过一些佛学基础，那可能我问的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还要决定再往前走一步。灌顶啊，实修，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遇到有些学佛的人，他的佛教育非常的，学了很多年，教育很通，包括佛家的典故故事，他可能信手拈来。你跟他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对他产生敬畏，哎呦，就觉得我这个都不懂哈。但是我发现他就，如果真的要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做一些决断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些地方我比他。要那个切到关键，所以从学佛的角度来讲，就像我们这些没有基础的人，其实多多少少会在这个地方总是会觉得自己心虚的，觉得哎呦，我是不是得去补一点，因为感觉张嘴说话我就不像是学佛的，我说不了那些，因为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自然而然的，还是说人和人的个性不同，当然这个是头脑的问题了，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说这是理论上是通的，但是遇到事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是这样的话，这还算好的呢。有的是根本就是不信佛的，冒充的。他遇到的当然不是，他你学佛跟着他学佛就为了你的钱，要不然你干什么？这种骗子是有的，咱们不能说骗子太多，不管多少比例啥样，肯定是有的，不能上这个当。也就是说。依法不依人，只能听他说什么法，符合佛法的就听，不符合佛法就不听，就不依靠哪个什么什么人，那不见得，那不一定可靠。
徐老师，他可能我觉得他是想问什么，就是说还跟刚才第一个问题问的类似，到底要不要去教理通达，到底就是他不通达，他老觉得自己不像个修行人，他问的是这个核心。
对，你知道
有这个问题你就得通达，
那
啥事啊，这没事了，
那是不容易的。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没法通达性。
明白，所以第一步先明心见性。
通达，跟他说的通达，
跟马上是同时的。
明白，我明白。
真正的能契入佛的真实，
那你说通达不是见性人成就的人呢、啊嗯？你讲的通达，跟他讲通达根本不是。他理论上能明白就行了。我说的这个，
就是
你说的通达，除非正道，就根本达到你
那个。
我明白，但是老
马尔的，我们的二祖元老人的师傅他就讲，你在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前，不要去浏览这个什么学习经典啊什么的吧，要能够清正，然后再来学习经典。
明白。
否则呢可能会产生不解。
所以是
可以，就是我不学这个教理。我就是放不下，那你就学，
好，
一边修一边学，
好，
还有一个我能放下，我就直修
也可以，
对啊，
得到
搬回来再学，
明白，谢谢魏老师，谢谢齐老师。
他是这样。
那个我问个问题啊，我还是看那个，我先从文字上问一下，就是看那个书的时候说心中心法是那个借鉴了密宗的二密嘛，就是、
啊、
就
不是密宗
啊，不是，就是借鉴了借力那个密咒和手印嘛。
对，
然后呢
密咒和手印未必属于密宗啊，那其他宗不也能有吗？为什么非要说密宗？这个密宗净土宗往生广州，你不能说有往生广州就是密宗啊，它是净土宗，不是藏密。所以说密宗不一定属于密宗。
那
啥叫密宗啊？传承，他上头的师傅是谁，就是一直都是密宗师傅传来的，这样看是不是密宗。是不是密宗是看传承的，不是说有密宗都是密宗，各宗都有密宗，能都是密宗啊？
他
没有密宗啊，
那我还看到那个问答集里面有一个说那个密宗是修七脉轮嘛，那我就想问一下，
那个密宗也不算了，
是啊，七脉轮
社会上的气功用那个佛法的原则说，
藏密里边有气脉。
对，因为我看说咱们是要什么立彻脱嘎，
立顿，
立顿脱嘎，说但是
红教，你说藏密红教，
我们不是藏密，
啊，
这标签不是密宗，当然不会是红教。
你说的是红教，
是原本全是佛教。你听，
其实我想问的是那个他们像藏密里面那种七脉轮那个东西，只是个法门还是真实存在的？
七脉真实存在，它不属于它宗啊。
气脉是真实存在的，是吧？
这人身真实的存在，能算到它中立啊？算不到它中立。
我就想问，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哪有气脉上什么？好多时候在气脉上着手，还有是在气脉上着手。但是不管你着不着手，气脉还是本身的在。你说是人，他都有气脉，是不是从这上着手修行啊？那未必。有的就像那些藏密的那些，那他可能就从气脉着手。像我们就不管气脉的事，也不等于没有气脉，也不是没有反应，也不是对气脉没有感受，都有，就是不在意这个。他们当然在意，他们是专门修这个的，他当然在意。
他问那个气脉是不是实有的？
实有啊，哪个人没有啊？有人都要气脉出来，
实叫实有啊，
肯定是实有。那你说身体实有，气脉都实有，
所以不对。
我的身体是假的，那
呢？
那气脉跟身体一样，也是假的。
这么讲，
就像身体一样假，这么说，怎么还是有吧？
没有，他说没有。
或者说，师兄，我猜一下你的逻辑，就是说，咱们到底要不要管这个气脉？是不是想问这个？对啊，他的逻辑为什么从那儿讲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特别在意身体，特别跟印度文化有关系，那他可能从这儿入手，因为他念那个佛就有这个方便。比如这个师兄呢，他就觉得教理通达，那好，佛就有一个什么呀，唯识宗，这样研究教理，然后从这儿去入手。比如还一种人呢，他就觉得我就要明心见性，但是呢，我其他我都不想搞，我就冲着一个目标去。那好，你教理什么都不用管，七脉轮也不用管，就走明心的路线。他这都是方便。所以，而且师兄，你不必要非得说让给别人展示一个，哎，我是修行人那个角色，不用。但是你说教理通达一点可不可以？我自己心里踏实，可以，方便，
师兄，您刚才那个解释真的特别通达，就是您一下子点清楚了我们两个人困惑是在什么点上。
有的师兄求这个法找了好久好久，你们
我就是，我跟你现在说法一下
啊。
我原因老是那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在网上经常看，但是我不知道原因老人有这个法，还有修这个，
对，
所以我就学了一个十年的教育，
长年
啊，以后更大的是十年教育啊。
那我就靠啥呀？我就靠求三宝。我觉得到十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太大的那种变化，烦恼还那么多，好像事情也没有解决，教育。绝对成的，我跟你说，我就学为，我学到此地。但是到十年的时候，对二零，没到出发年吧。完了，我就怎么的？我觉得不行啊，我还是求我这个法，我就求观世音，谁用大供观世音？
那你有这个法？师兄们的，
供不了的菩萨嘛。完之后我就说观我跟着长海的供不了一点。
啊，那
如果以后有大人帮我实修，我知道我没有实修全教理。你要教理，我现在那点，我就是想说在教理中，但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实修， 我没有什么打坐之类的。完了之后就他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我们家我姐突然去世了，这个对我的打特别大，我帮不了他，我用教理怎么帮他？我给他说零食吗？给他说万法唯心什么这些有用？所以我就求了净土宗念佛。哎，念佛其实我当初跟他去他东林寺，我都念佛念苦的，我觉得这个实修在那里头，其实我觉得我说不出什么，好像是就好像受到了指引，说这一定要实修，不能在教里再念。完了之后我就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之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就有一个法师要到北京来灌顶。其实我自己在网上搜了很多，就齐老师在北京吧，这就是福德因缘，可能我还在告诉你没有齐老师的名，都感觉是怎么河南鹤平，就根本不是在北京，我就在北京新中心根本找不到，没有。后来在网上看别人老人，他那个微博不是有个别人老人开示吗，他有个法师叫创意法师到北京来灌顶，我天哪，我像抓住地面稻草一样，我就赶紧报了。报名之后哈，其实那我在北京那个了，那个师傅他就是上海的吧，他是一走一过
上、
啊、对，完我就问同修的人，我说北京有没有求学呀，因为我给了我一本法本，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那老师很匆忙的就走了。之后我自己就让我修六字大明咒嘛，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上座这个问题一直就胆怯，我说这新中心吧肯定神秘的不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距离很远，就打六字大明咒你知道吗，但这上面有没有用也有用，很好。完了之后我就有个机缘就到了那个元音寺，元音寺是什么老人那个元音老人那个在山东济南的吗，当时有一个师兄，他说你还在打六字大明咒，他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六字大明咒说了一年了，我都四个小时一做，他说你得上新中心，我耽误事儿啊。说完之后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那个山东的那个刘老师，那个电台叫刘炳，对，完之后他说你快点吧，我给你介绍魏老师齐老师在北京，哎，我就在北京了，意思我家在北京，我不知道找不到齐老，就这么曲折，这说明我的姻缘不是很好，是吗？但是我这个我就靠啥，靠三宝给我指引，真是观世音菩萨指引我，但我只要越坎坷嘛我越珍惜，之后魏老师观点之后我当天就上座，去年的七月五号魏老师我现在是打了290多座，我跟你说我的，我觉得我自己的变化哈，
我特别想今天上座
六的时候哈，六次大面咒的时候我就深一点点，我那时候这高血压呀还有什么有点焦虑，因为我姐走之后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因为我们家五口人所以就唯一的亲人没了，就是走不出来，我学10年教理基础我走不出来，但是就是这个修六字大明咒修了将近一年吧，确实我身体方面一神儿起，这是一方面，在上了新中心之后，因为我的基础特别不好，我记得我跟陈老师我这个手好像是天生就那个关节炎，或者东北那边冷，那个上座哈那个手跟生孩子一样疼，太疼了，疼的一点眼泪的时候，夏天七月份上座嘛，眼泪汗水不起呀，那简直了，就是有手印它搭不上，后来我就其实靠我套上，就那样，完一说不行，重打再做，然后我就回来，我记得跟齐老师我说，齐老师我的手，齐老师说。那不适合修，我当时就说，我说不行，我说观世音菩萨给我引来的，我一定得修，就认准那个法子了。但是这个苦哈，我跟你说，就是从啥说，那第二轮过后了，我觉得这个手疼，事儿，因为这个我们新中心有个特别大的一个力量，就是那个咒和这个手印，他真的给，就你可能这时候不太在意的时候，他真的不。你把这心全放在咒的时候，真的就不一样。就有一些你听老师的，就听老师，只管咒这句话，简直就是一个，就什么都不用管，你腿疼死你也没事儿，这腿疼啊干啥全都能过去，这是生命。唯一的就是管咒，
在咒盯住之后，你一切都 OK。我现在打了290一坐啊，我觉得我是怎么样？就是说我完了之后，我打完二轮那个白坐之后，我就打齐了，我就进入助心列。但是这过程当中，你说有没有？那我现在就是一天起码2坐吧，完了之后打9啊，一天都分的。我自己的变化就是，你看我最近的人看不见了。因为别人师兄都会装，我以前那学那个系列做义工，大家都像小春美好就行，回家之后就变啥变魔鬼。我老公是最好的见证人，我老公说可支持我学这个法的，我说我打酒，他说我回去在外住一宿，在家打酒。以前我跟你说，因为我修学做义工，他俩就打仗，说这个人天天不做义工，家里啥活不干。我现在变化就是和颜悦色了，因为我的身体更状态不舒服，没有那么烦恼了，你知道吗？完之后就是信心特别强，这个过程吧，就是不知不觉，你的变化是不知不觉，就是你不是我一直怎么打退打不了，不是不知不觉的一个变化，你就是信心一个始终在于你自己的这种身口意的变化，是这样的。包括我女儿，以前我的修法他们都不支持，对，也是在家的，不要到处跑。现在就是因为打坐，有的时候打几个小时，饭都忘做了，他们都很理解，特别好。也是因为我年龄大了，可能其实我现在就唯一的就是说想说就是要趁早修，你知道吗？其实气血各方面都不好了，这年龄实际上就是不管是打坐还是干什么都不太合适。所以就是我说我们家人对我的感觉就是怎么你早点遇到这个法，因为我学了10年这个教理，我净给他们讲道理，讲的头头是道，我给他们开读书会，我都在那边做辅导员了，就是讲在我快讲的错，就是你天天你把你自己所有的身与意做好了，不要说太多。就你刚才说的，你见到学佛的跟你一套一套的，一旦说事的时候，所以说那样的人特别多，因为现在社会上这个你能遇到心中心吧特别不容易，知道吗？就说我觉得你们很谨慎，到这来先看一看，这个很安全，对对对，是你们自己的一个那种，但是就是有人介绍你们来多好，我是我自己到处找的，原来找啊，在网上找啊，找来找去就走了这么多弯路，
也没事，愿意时候再来。还有一种就是另一种极端，你记得那个说法最利落的是谁不？声公点声公说话，完事点头，你听说过吧，师兄？您听说过不？声公说话，完事点头，就是他那说法说到，你不是说教理通达吗？通达到什么程度了？给石头说，石头说，问石头，最后说完以后，对不对？那石头都能点头，对对对，通达到这种程度。但是禅宗祖师一问他明心见性的问题、开悟的问题，他也懵，他也答不上来。他是基本上算是不能说是两条线，但是他是有一个特点，你教理通达不一定能了生死，教理通达不一定是明心见性，教理通达不一定是开悟。所以你刚才还是那个问题，想灌顶说这次了解一下下次再灌可以，说后面都不想灌了我们也尊重啊，咱们都还能一块玩也是朋友。但是呢说另一种说一定要教理通达吗？不一定，因为教理通达的案例很多。你像有甚至还有一种最极端的案例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易经的易经师，哎，齐老师那个读达摩祖师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就给达摩祖师下毒特别厉害那个，会易经，他还会易经，就是有那么个人忘了叫什么名了，他是印度人来中国的，是一个易经师，就能易经文了，那是很官方很厉害的人，在这个在是法师什么的，他但是他把达摩祖师给毒死了，下面那毒那厉害的程度，说那个毒厉害到那个毒放到石头上那石头能裂开，那毒都那么厉害，但是他要把达摩祖师毒死，你说他是通达吗？他是不是另一种眼瞎，不认识真大德？所以说有些时候还按齐老师说那个，您想什么时候灌尊重自己的意见，但是说再一个就是教理这一块呢，你自己如果特别感兴趣，非学不行那就学。
他们一聊老觉得自己不够有教理不通，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这个佛到底能不能修好，对，会犯错的。
见是见的见地不移吧。你看我学了那么多年，见地就说明心见性，以前想都不敢想。其实这明心见性就是我们怎么说，其实佛法无多，佛法无多子，就是我们那个慈悲心太。我跟你说，就我学了十年啊，就是我们是阶梯式的，就学那道次第，天天做导图，做的头晕脑胀的。我跟你说，真的，最后其实也明星导图做的真的，我们都抵着导图，因为大家最后都看啥了，都看相声了，全是相声。就你看谁那导图做的，我最后我说我都要得精神病了。我跟你说，那导图就是抵的全是。
不用玩，
是
不用伸手，不用伸手。
你看，就我们这里边一开始就是明心见性，原来想都不敢想。我那时候我们想说，这辈子能不能明心见性？说我们学了二十年的这个体系里有没有明心见性？从二十年的没有，我们这里体系里没有明心见性，所以我们想离我们太远。我学十年还有啥十年？我根本不敢想。但到这里之后，我看了那个明心见性导师，就是那个原因老那个书，我天，那眼泪哗哗的，我觉得我好学了那么多教理。就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明间离我这么近，那么通彻，那么都到这心里。所以说等你真正到实修到上座的时候，但我现在不能说的什么，就是你才知道你今生一定能明显，就是以前我连想都不敢想，真的。
我被元音老人很打动，被他打动那句话就是，我的弟子我会为你负责到底。我
有这句话，有确实有。
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也是热泪盈眶嘛，因为我虽然没有看过佛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此生，我如果学佛法，我一定要明心见性。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都会跳出明心见性，所以我突然发现遇到心中心的，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明心见性的。当时我都有点觉得像做梦一样，但是我其实很想问说。大家师兄里边明心见性的，我问有吗？还是多吗？怕冒犯大家。
你像咱那个，你要说有咱们这边现在有多少见性的，我只能说，就外边有这么一群人啊，他就是说，哎，这个老师当老师的就肯下面说，我这儿这一期学生有多少见性的，这种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在咱们这儿说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修完千住心中心，哎，没见性。这是辜负心中心法，如果说你见性了，这是辜负老人。你后面再去，你就是咱们这边不跟你说有多少见性的，有没有多少见性的，不能这么说。
我今天来带孩子来的，带孩子来，我觉得那个都是我的问法。这带孩子来，上次就是跟齐老师就是聊的时候也说到，就是他今年12岁，就是我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替他问的，我知道他不会开口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小，就他特别小的时候开始学佛，然后他也其实挺理解我的，然后我也经常跟他说佛法道理，我觉得孩子挺聪明的，而且习气也不重，然后就其实一直想引导他能够学佛，但是这种引导我不希望是自己强加给孩子，因为我是妈妈，所以他需要学佛，需要皈依，需要做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也有智慧能慢慢分辨出来，但是我的智慧比较有限，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来辨明真伪。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宝贝，你就慢慢的在世界上走着走着，你就知道他其实挺苦的，就回头，等你回头的时候，你可能学佛的机会就有。有时候我觉得这样有点对不起他，我觉得
我没听太明白你这个，
太想让他怎么吃苦。
怎么办？只能你接着点重点给老师说一句。
对，我不太想让孩子就像我一样在世间走这么长，在世间走这么长时间，受这些要想明白了再来求佛。我觉得他根基挺好的，很想让他早一点求佛。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的，就是怎么样去给孩子指这路比较好一点。
他是这个意思，金老师。他呢就是说趁着他儿子带他来的，然后他觉得可能
现在在这儿呢
那小孩然后他就是想就是说怎么能引导他的孩子早点走上学佛之路，少受一些人生之间挫折和这些苦和这些不如意。最核心的他我觉得我猜的是这个意思， 是这意思吧，师兄？啊，他是。
我是这个意思。
嗯嗯。
其实他没有排斥，但是真的说信，我觉得
他想引导，对，想引导。
可怜天下父母亲。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他现在还小，对你有依赖。长大以后，他有他自己的需要，你做不了。顶多这么说，在他小的时候受你的影响，只能这么讲，只能这么讲，简单的这么讲。但是影响取决不了他自己的思想，还是以他自己的想法为主。因果，他自有他自己的因果，这么说。
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妈妈都关心的问题。
一开口就说可怜天下父母亲。
对对。所以我倒是觉得师兄就是可以把我们自己这个修行好，定力和慧力，定慧双融，提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过程当中对孩子就是最好的影响。至于你想让孩子少吃我们之前吃过的苦，你越这么想，你就不要这么想，你越这么想，越会适得其反。就关键就是我们自己的定力和慧力。定慧等持，定慧双融，你越来越
好。像我们一天吃的苦，让孩子有体会，往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社会条件不同。那时候社会啥条件？现在还可能有那以前我们的苦，可能有吗？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以前那个苦可能有，他咋能会吃跟我一样的苦？那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个社会状况就没那样的苦，他咋能吃得上苦？
我觉得这苦是被骗的。不是也没什么，其实我没什么人生受什么挫折，就走着走着到最后觉得这么长时间的心力精力智慧全部投入在一个错误的方向，那种难受。
这个是这样，我不就说他有他自己的规律，你顶多你对他能造成影响，像正面影响可能说，但不是取决于你，你对他做的影响，这个正面影响取决不了。真正取决他以后道路的是他的因果，当然跟发心有关，因果今生也可以因果，今生的发心也有因果，但他肯不肯发心不是你能做的，他自己的事。
我还是想让他反正能跟佛法多结缘。
你说的是希望，希望不等于事实。实际上啊，真正是就是没有信佛的缘的人，你再说他还认为你是迷信。现在这一群人全都是迷信，他不是社会之门吗？
但是这个社会上整体的那个舆论啊什么的，就很难接触到，孩子们看的那些都跟佛法没太大关系，都是朝反的方向去引导。我觉得小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些好的
影响是有的，但不能取决于你的因果，他自有他的因果，受你的影响是有的。影响不是决定影响，是受影响，正面的影响，保护影响，那也只是影响，不是决定性的。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说你越这么想，
你该做的都做了，他怎么样不取决你怎么做，只是你的做法对他有影响而已，你都已经做了，也就这么说吧，说不说在你。这个修不修在他，这样说啊，这个你决定不了的。
这齐老师，我还有个打坐的问题，就是现在打坐的时候就，你不是会有那种，就感觉他就不是有意的。然后有一次我体会到自己这个念咒会念成一个好像就忘了呼吸的那种，就是他会一直念一直念，然后中间
你说的是坐上持咒，
坐上持咒，对。会这样，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就不，
还没到那个咒语持不动，是我
妄念打不动，妄念打不动可以放下咒语，就是持动也不要持，妄要是还有妄念，当然要持住了。
但是那个呼吸跟持咒
啥？
就是呼吸，就是持咒。
不要管呼吸了，我们持咒是心念，
是
不是口念？口念要管呼吸，我们是心念的。 这样说吧，换一句说啊，我们是想出来的咒语，这是念出来的，你跟你呼吸啥关系啊？
对对对，是我就是觉得有时候
我们想咒语想的清清楚楚的，那就是心念。
那得换词儿。
对啊对啊，这就是心念嘛。
是是是，我也是想的，有时候我觉得吸气可能就忘记了，就一直在想，然后中间这个气它就有点停。
当然不能忘，那忘了它算啥？
就是你是说呼气吸气忘了？
对，就是我们忘了。然后我发现这种时候比较容易就是很专注很专注，然后就会变成那个就是整体的那个。
我说的不是不忘，
对，
我说的忘不是忘呼吸，是忘。
老师说的是你忘持咒了，你刚才继续忘持咒，要管呼吸，管他
就记一个事儿持咒，别的都忘掉，活着别的都不管，别的都不管，只管一个事儿持咒。老是把持咒忘了，这不是你自己愿归吗？嗯，打起妄想把持咒就忘掉了，想不起来持咒了。
像你刚才说是，就是我那个妄念打不动了，但是我咒其实能持动，这个时候咒。
你说啥？
我妄念打不动，打不动，但是咒其实还能持动。
我妄念可以打，有那个时候。
就是你要说短时间了，它其实那会儿是没了，但是。我就还能持得住咒的时候，我会放咒，我会一直持下去。
那好吧，我一直持没关系。
我还是觉得特别容易受尽影响。刚才那师兄在那儿有点掉眼泪，我就莫名其妙的也觉得心酸。掉眼泪，牙周。
这很正常，这没啥，这不很正常吗？不正常。
有段时间可能就像刚才这种，会认为这种。被事情哭或者是笑或者是开心，是不都算是一种被定签？
没有啥事儿，轮到上任一个见识。
啊，好，那老师。
我问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菩萨跟菩萨性格之间有区别吗？菩萨跟菩萨性格有没有区别？不知道的，大家问。
谁能说从性格这个词换一个？谁能换一个？
外
公，外公，这换
风格。
啊，
风格
方便，
变
方便有吗？
方便，菩萨和菩萨之间方便是
方便是有不同的，我不能
等
着菩萨有不同的。我觉得说佛菩萨有性格，说菩萨没有性格都不好。
那没有有病，那没有有病，
那性格问题，
不存在性格问题。
这就是那个修佛修道最后他去的那个最后达到那个果位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修道修到最高层和修佛修到成佛他那个最后是一样的。
你说的是明心见性吗？
就是不论明心见后以外，不是就是咱们求佛就是成佛道嘛，然后他们修道的人最后修成大道，他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是有道理的，说不一样也是有道理，根本不存在这个一样不一样的问题。皆圣贤，皆有无为法，只有差别。一切圣贤就是一样的，只有差别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样不一样都有道理。
能把这个菩萨的性格也能回答？
哎，怎么是性格？
这话也能回答，那句话也能回答，刚才那个
问题。谈不上性格。谈不上性格，不是
有没有性格？性格谈不上，
谈不上。老师，我说的更深的啊，好，你看那个“不对两个人”四个字是谁？哦，马道工程，那我看不出来。马道成功，马道工程不行，你这做个亨通，
他周末他不给，他不给凉气，
不给凉气。
大厦好多周末不给凉气，
基本上是中暑。
对，
太热了，怕中暑。嗯，真的。